罗英杰惶惶不可终日，他想来想去，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筹资抢先买下这套楼房。罗英杰有个叔叔参军转业后，先是在延吉工作，后来去了大连，在延吉市还留有一套楼房，现在总价值约在40万左右。见哥哥家里穷，侄儿学习又这么好，几年前叔叔全家迁走时主动提出将房子产权转到侄儿的名下。罗英杰火速通知父亲将房子处理掉，说自己要在吉林市买房，急需资金。老房很快以36万元贱卖，罗英杰又找叔叔借来10万，凑成46万，找到李爱民想买下此房。哪知道李爱民说这个地段最近升值，没有90万是不会卖的。之后因合同到期，罗英杰无奈搬出，在附近另租了一间民房。他一直想找机会将尸体移出，但为了卖房，李爱民每晚都住在这栋房子里，罗英杰无法下手。2018年6月20日傍晚，罗英杰下班后骑着电瓶车再次来到出租屋观察动静，看见房东李爱民和另一个中年人在楼前观察，这才知道房子有了买主了。买主叫刘一鸣，是装修公司老板，是为了买这地皮自己重新建设，造一座带有车库的别墅。如果刘一鸣拆掉重建，那陈慧清的尸骨必然重见天日，他就再也隐瞒不下去了。如何阻止刘一鸣买房？罗英杰苦思冥想。一天他再次来到出租屋，正巧刘一鸣在院内似乎在测量着什么。罗英杰立即凑上前说，现在房地产形势不好，如果建房还不如搞别的投资。刘一鸣哈哈一笑说，我这不是投资，是图一个好的环境居住。罗英杰又搬出自己前几天读过的一本风水玄学，对刘一鸣说，这个宅基地风水学上讲峦头在南，犯了风水学的大忌，谁要是住进来会人伦颠倒，出大问题的。但刘一鸣根本不信，屡次劝说不成后，罗英杰再试一计，于是深夜躲在旧房内扮鬼哭叫。接连几次演戏后，他的鬼叫声终于被旧房周围的其他邻居听到。不久，旧房闹鬼的传闻通过邻居之口传到了准新房东刘一鸣的耳朵里，哪成想刘一鸣根本不在乎。2018年7月20日，刘一鸣与李爱民办理了过户手续。22日，刘一鸣拿着图纸再次到现场核对数据，此时的罗英杰如惊弓之鸟，极度崩溃之下，他决定动手，只有让新房东消失，才能阻止这地下的秘密曝光。7月25日这一天，一直守在出租屋附近的罗英杰傍晚时分等来了刘一鸣。刘一鸣坐一辆小货车驶进院子，刘一鸣下车后，小货车司机开车离开了院子。罗英杰觉得时机来了，他称自己在出租屋忘了一箱书，好像是在床底下。两人走进一楼左侧，罗英杰向床下一望说，奇怪，这书怎么没有了？床下堆满了罗英杰留下的废弃物，刘一鸣忙低头查看。趁刘一鸣低头的功夫，罗英杰悄悄抄起旁边的哑铃，那对指陈慧清死于非命的哑铃，罗英杰搬家时未带走。罗英杰用它向刘一鸣后脑砸去，刘一鸣哎呦叫了一声，倒在地上。罗英杰扑上去，没想到刘一鸣翻过身来，伸手死死挡住了再次砸下来的哑铃。两人相持中，院子外传来了汽车喇叭声，原来是刘一鸣所雇的小货车又回来了。刘一鸣大声呼喊，救命啊！罗英杰推开房门迅速逃走，小货车司机赶紧将刘一鸣送进附近的医院，并向警方报警。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罗英杰，但罗英杰此时已无影无踪。三天后，逃亡到珲春的罗英杰被抓获，在突审中，罗英杰承认自己用哑铃伤害刘一鸣的事实。在问及犯罪动机时，他编造理由，说新房东看他不顺眼，他来取点东西，新房东不让他进屋等等，理由是前后不一。民警分析，罗英杰作案动机不明，所述理由与其出手凶残的行为不符。刑警缜密侦查，将陈慧清失踪案合并调查，很快将焦点集中到他的房间内。警方挖开地面，终于找到了陈慧清的尸骨。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罗英杰这才供述了误伤女友陈慧清，过失致其死亡案，以及故意伤害刘一鸣案。随即罗英杰被刑拘，刘一鸣经医院紧急开颅手术， 三天后终于苏醒，逃离了鬼门关。得知女儿死讯，陈慧清的父亲从长白县赶到吉林市，看到如花的女儿化成了森森白骨，夫妻俩当场昏厥。悲愤的老夫妻俩聘请了律师，准备向罗英杰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最初罗英杰遭遇的只是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，然而由于恐惧，怕因为说不清而坐牢，最终他采取了藏尸灭迹的下下之策，并为此承受着心理重压、良知的煎熬。甚至当楼房易主，新房东要拆除旧民房建别墅时，他竟然真的想到用极端手法去消除地下的隐患。若第一次过失致女友死亡时，罗英杰能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，向警方坦诚一切，又怎会有后面失控的危局呢？贪欲的蝴蝶效应当引人警醒。